种类，甚至说各同一类，所以一类不会变成另外一类。新的类，进化论说应该有不同，新的类一直出现，因为开头只有单细胞，现在这么多种类，所以一定有常常有新的类出现，甚至说没有新的类，因为是各同一类，那它创造已经完成不再造了，所以呢没有新的类。但是因为人带来死亡的因素呢，所以应该有绝种。那科学支持进化论所预测的，或是支持圣经所预测的呢？第四样，遗传基因的突变，进化论说应该有一些遗传基因呢越变对那个生物越好，所以呢它就可以淘汰祖宗了，可以代之进新的类更进化的东西，适者生存吗？这变了之后呢比较适合生存。圣经说原来的设计就是好的啊，这个是好事啊，原来设计是好的，所以基因突变的话呢就没有那么好啦，原来100分之内变一变就变成99分就没有那么好啦。所以呢哪一个是适合生存的呢？是变得越少越适合生存，变得越多越不适合生存，适者生存。这句话呢在圣经的预测呢就是变得越少越适合生存，适者生存。这句话在进化论是没有意思的，因为这个动物生存，你问进化论学者说为什么它生存，他说因为它适合生存。如果你问说为什么它适合生存，他说因为它生存，所以当然是适合生存，对不对？好，圣经呢是说因为开始是好的，如果它变得越少就越适合生存，那你就可以试试看做实验啦，让它变很多，是不是越变越多的越不适合生存的，是吧？但进化论没有告诉你任何可以做实验的东西，生存吗？因为它适合生存嘛，适合生存吗？当然了，因为它生存嘛，哈，所以那个是讲没有话。化石的记录，进化论说应该有无数过渡时期的化石在石头里头，因为是过去的进化。所以应该有变一半，变三分之一，变四分之一，变十分之一，变百分之一的，也要变一点点的。那些不成功的啊，就死掉了。那总有一些的会死在啊，可以变成化石的地方。这化石的记录应该给我们千千万万的无数的过渡时期的生物。圣经说没有，因为是各同其类，化石里头还是各同其类，没有过渡时期的生物。那我们等一下看看科学的事实支持哪一方面。人的来源我们呢明天早上讲，希望人说我们跟动物是一样的，我们只是高等的动物，所以适者生存。我可以把旁边那个人的东西抢过来给我生存得更好呢，那有什么不对，是吧？明天早上讲。圣经说我们是特别创造，我们有人权，我们每个人有尊严，我们有价值，因为我们是照着创造者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地球的年龄，希望人说很长，甚至说不一定长，看看创造者的能力多大。那我们会把这个地球年龄呢加在明天的一些里头啊，希望我们有时间可以帮你们了解这一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上面那几点。既然我们要讲证据，我们就不讲猜想。你如果看书的时候，书上说 maybe perhaps probably 这种叫做猜想，对不对？是就是是了，如果现在观察到那个叫做事实了。所以以后你看书的时候你要很小心，到底他用的字呢是猜想的字或者是事实的字。鲸鱼是怎么样来的？进化论很头痛，因为鲸鱼是哺乳动物，对不对？那哺乳动物在进化论的讲法里头应该是很高等的动物，但是鱼呢是相当低等的动物。那为什么这个很高等的哺乳动物又回去做低等动物呢？很难解释。所以最近呢，这20多年来呢，进化论的解释就是说，有一只四条腿的，好像牛。这种的动物呢，它去了海边之后呢，很喜欢海水， 所以他就把头一直伸长，那后脚就往后踢，这样做了很多年之后呢，他就变成经理了。这个是事实还是猜想？猜想当然了，没有人见到一条好像牛这种东西把头一直伸伸伸就变成经理了，对不对？所以要讲证据吗？我们要讲有的东西你看得见的，那才是叫做证据。所以那我们来看看第一点，生命的来源。进化论说我们从没有生命变成有生命，圣经说我们是从有生命的东西才可以产生有生命，因为各从其类。因为有一些人中文不大懂，所以我把英文的也放在那里啊，给大家比较容易看啊。进化论的猜想，进化论跟圣经的猜想啊。进化论说没有生命变成有生命，圣经说只有生命的才可以代替生命，因为是各从其类。你看见的事实是支持哪一方面呢？这台中的科博馆啊，台中这个很漂亮的科博馆，所以我们呢啊拍了不少的照片啊。这里告诉我们，17世纪的时候，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老鼠是从没有生命的破布变来的。不要笑他啊，因为确实他把一堆破布放在那里，过几个礼拜回来的时候变成小老鼠。那今天如果我做这个报告，你大概一下子就会举手啊，请问你是不是一天24小时看错？我说不是啊，我要睡觉的嘛。那你会怎么讲？说你睡觉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啊？对吧？哈、啊，那当然我们现在知道，那个科学家睡觉的时候呢，大概老鼠妈妈走过来了哈、啊。所以熟悉自己的叫做自然产生论啊 ，spontaneous generation， 自然产生。他们说，死的肉放在那里变成小小的白虫，活的虫。当然，有一个人就做了一个实验，就有一个纱布把那个瓶子盖住，死的肉没有变成小白虫，因为这个苍蝇不能进去。今天我们知道，死的肉有小白虫是什么？是蜥啊，是苍蝇下的卵，对不对啊？所以是从有生命的苍蝇变成有生命的小白虫，不是用死的肉变成活的小白虫。所以17世纪的自然产生论呢，成不成立呢？这位基督徒的科学家 Louis Pasteur 他说，生命应该只有从生命来嘛，各从其类。所以他猜想为什么看起来呢、啊、这是我们去巴黎的时候啊，这个 Institute of Pasteur 外面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可不可能是因为有一些生命很小啊，看不见，所以外面有一些生命跑进了他的汤，所以叫这个汤发臭。所以他的构想呢，就做了这个实验，他这个瓶子有很长的井子，他猜想如果有一些生命很小飞进来跟空气进来的时候就会贴在这个井子上面，所以就没有办法进到他的汤里头了。结果他这个实验就证明原来真是这样子。所以在台中的科博馆的展览呢，原来这个汤有很长的井子呢，没有臭，没有变坏，但是把那个井子打断之后呢，啊，现在空气带着小小东西进来，那个汤就会坏掉了。听说他原来的实验呢还没有臭，还在巴黎，不过因为我们去年去的时候是8月中，他们关门只可以在门外看啊，所以你要去不要8月中去啊，他们8月中到8月底的2个礼拜全部放假啊。所以我们希望还有一次机会我们自己去看看他那个汤是不是跟这个一样啊。为什么呢？今天我们知道是细菌，是不是很小的东西？所以巴斯德呢对科学对医学有非常重要的贡献，但是他是个很谦卑的基督徒。他说你不需要恭维我啊，不需要给我有什么啊称赞，因为呢上帝给我可以找出这些原因是要为了大家的好处，所以这是上帝给我的恩赐。到底呢生命是怎么样来的？是从没有生命来的，或是从有生命来呢？台中的科博馆告诉我们说， 生命唯有来自生命，对吗？你们的观察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奇怪的是，在这句话的旁边，台中的科普馆问一个问题：生命如何起源？这两句话是不是有一点问题啊？刚才说生命唯有来自生命，现在说生命如何起源？为什么这样问呢？因为有人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呢，就把一些的啊姜丸呐、水汽啦、阿蒙尼亚啦、那个二氧化碳啊烧在一起，放一些电，它就造出一些氨基酸，就是蛋白质的基本单位。所以这些科学家就说：“你看，我在实验室可以造出蛋白质的基本单位啦。如果给它很长时间呢，它就变成生命啦。”第一，你要问问这个实验怎么造法，为什么他会用这些氨基酸啊，氨气啦、甲烷啦、二氧化碳啦、水汽，为什么要用这些材料？为什么不用铁啦、木头啦？或者是金啊，为什么不用那些材料？各位化工的人有机化学人都知道，对不对？你要制造一种分子呢，你当然是用那个分子里头有的原料，对不对啊？才制造的出来。所以这里有没有偏见？有，他已经设想，我要做衣服，我是用布，我是用扣子，我是用线，我没有用石头，我没有用树叶，对不对啊？因为我们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开始的时候，我的头脑，我这个设计的就告诉我要用什么材料。第二样，它在这里有一个保护的东西，造出来的氨基酸就立刻把它收起来，为什么不让它回去大环境里头？因为如果一回去就不见了，就被破坏了。所以这里有没有设计？有，不是没有头脑。还有一样呢，为什么没有氧气？为什么在这些气体里头没有氧气？因为我们真正的气体有很多氧气啊，为什么它没有加上去？因为如果有一点点氧气，这个实验就不成功了。有没有偏见？有没有设计？有。那我们可以看见，有的时候小孩子的书，讲恐龙的书啊，他说long long ago, before human beings came on the scene, they were dinosaurs. And 那个时候呢，这个 atmosphere 是 reducing atmosphere, 有没有听过？是没有氧气的，有没有看过？哎，为什么这样讲一下吧？是根据这个实验讲的，因为这个实验如果有氧气，它就不成功，造不出氨基酸。所以我们就说以前的大气层没有氧气，合不合理？好像倒过来，对不对？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看书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想啊，我们就接受了。哦，他说那个时候没有氧气，哦，一定是没有氧气。我们没有问为什么你这样想？今天氧气到处都是，而且地球上有这么多的水汽，水呢就是氢氧嘛，对不对？为什么可以说那个时候没有氧气呢？而且地上有这么多的那个 silica oxide 啊，这个沙石头都是有氧的嘛，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大气层没有氧气？我们没有问。你如果一问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要保护这个实验。所以我们就否定了当时的大气层是没有氧气的，我们就否定了说那个时候的大气层没有氧气，对吧？所以在实验室做的东西呢，是不是证明进化？在实验室做的东西是有设计还是没有设计？有设计。所以所有在实验室做的出来的东西是证明什么，你晓得吗？是证明有设计。我们各位做实验的人，有没有一位跑进你的实验室的时候今天我很想造出一个这种新的药啊，那我就把眼睛闭起来，就把这个上面的东西一手扫下来。比如说我做很多天，每天都是这样做，你的老师大概把你裁掉了对不对？他不要这种的科学家，对不对？所有在实验室做的实验都是表示有设计有头脑，你在做一个小小的创造者，对吗？所以这种实验 对进化论是没有关系，因为它不是偶然碰来碰去碰出来，它是有头脑在里头的。那到底呢，我们今天所看见的生命是从有生命的东西来，或是从没有生命的东西来？你看见的有没有看见任何没有生命的东西变成有生命的，或是所有有生命的都是从有生命的来呢？啊，你自己做你的决定了。那第二样呢，啊，这个是同样的啊，各种的生物进化论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同祖宗，然后一直演变变成很多的种类。圣经说各从其类，一类不会变成另外一类。那到底呢是谁有科学的支持呢？进化论所讲的我们是 continuous 连在一起共同祖宗，圣经说我们是不同的种类，哪一个有科学的证据呢？进化论说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单细胞，经过很长时间一直演变演变变成现在很多类。圣经说我们开始就是很多类，狗类、鸟类、青蛙类、人类，不同的类。这些类呢到今天还是一类一类分开，没有办法从一类变成另外类。进化论说我们是一棵树，我们同一个树根分叉。圣经说我们是个树林，我们很多棵树，每一类是一棵树。这棵树有不同的表现，那棵树可以有不同表现，但是这棵树不能变成另外一棵树。那事实是告诉我们什么呢？有的时候你就是看见这种图啊，我们本来是啊变形虫 amoeba， 那经过很长时间就变成鱼，变成后来变成猿，变成人了 啊这种图啊，到底这个是幻想是猜的还是事实呢？我们来看看这完全支持进化论的杂志 Scientific American，他告诉我们说，哎，我们是单细胞开始，经过多少的变化之后呢，就变成两类，然后再分叉，然后再分叉，然后再分叉，一直分，后来呢，啊，你看这个是人跟猿的共同祖宗啦，所以看起来很像，我们是同一个祖宗一直分分来，但是当你仔细看的时候，人跟猿的共同祖宗是什么？或是狗跟猪的共同祖宗是什么？或是鸟跟乌龟的共同祖宗是什么？或是蛇跟鱼的共同祖宗是什么？或是任何东西的共同祖宗的是什么？我看来看去看不到，你呢？也看不到啊。那既然看不到的东西就不是真正存在了，那是意见。那我把意见拿开一下，这里没东西吧，对不对？好，那随便你画都可以了啊。所以你看见的是我们连在一起呢，或是各从其类。那我们看看今天所见到的事实吧。鱼生的是什么？鱼各从其类。鸭生的是什么？鸭各从其类。这个蚱蜢生的是什么？蚱蜢各从其类。这 raccoon 生的是什么？还是 raccoon 各从其类。羊生的是什么？羊孵子的还是羊各从其类。鹿生的是什么？鹿各从其类。白隼生的是什么？白隼野牛啊，这 Yellowstone 的野牛生的是不是还是野牛啊？各从其类。人生的是什么？都是人，人只有一种。今天早上我们提到皮肤不同颜色，其实是一个颜色，同一个颜色，看你的 melanocyte 里头的 pigment 多或是少，多一点你就咖啡色多一点了，少一点你就咖啡色浅一点了啊。所以我们所有人都是同类的，同样的颜色啊。有的双眼皮，有的单眼皮，双眼皮就是少了一点油，单眼皮就多了一点油。有的有酒窝，有的没有酒窝，有酒窝就是少了两块肉，没有什么分别。所以呢，做医生很容易啊！你看黑人也是这样看，看白人也是这样看，看中国人也是这样看，看印度人也是还是一样，对不对？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你看不看得出来，分不分得出来，什么人是哪一个是人呐、啊？我们这里有没有半人半人的？有没有快要变成人的？有没有超人的？ 是啊，我们有不同的鼻子啦，不同眼睛啦，不同的一点点东西啦，但是我们都是人。狗呢？哦，大狗小狗对不对？但是狗你认不认得出来什么是狗啊？鸟呢？认不认得出来什么是鸟啊？啊，当然是认得出来了。所以是不是各从其类呢？这个这么大的那么小的都是什么狗？这些狗有这么多种，其实原来200多年前呢只有一种野狗在欧洲，人工选种。在这个狗的遗传里头，遗传基因里头，我们丢掉一些，选一些不要，只保持某一些。结果呢，今天呢1960年我们有200种的所谓纯种狗，其实都是狗啊。所以所有的纯种狗你要很贵去买啊，但是都有病你晓得吗？因为其实他们都没有野狗那么健康，野狗有所有本来的遗传基因啊。这个所谓纯种狗呢，就是选你要的大，或是选你要的小，或是选你要的白毛，或是选你要的笨笨，或是选你要的什么东西啊。那你没有选的东西就丢掉，这就减少很多基因上面本来有的东西，那个叫做纯种狗啦。所以你下次买的很贵的狗呢，你就知道越贵的狗呢就越容易病，越不健康。今天我们讲到马哦，进化论说开头的马很小啊，越来就越大啦。哎，这里是同时出现的，还有个小马，有个大马，有没有进化？没有啦。今天也有一些马很小，也有一些马很大。那刚才我们说，那么那个指头越来越少，那指头越来越少是进化吗？还是退化？我不知道了。那你说指头啊越来越少啊，有你可以这样看，但是你看它的胸的骨头算一算，哎，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呢，啊，不照规矩的。那如果我排队另外一个排法，我用胸的骨头算的话，那另外一个排法啦，不同排法。就像我们今天这些椅子在这里，我也可以排出一个进化的过程啊，对不对啊？我从最浅的颜色排到最深的颜色，最小的排到最大的，都可以看起来好像是进化，对不对？其实呢只是我的意见而已啦，它没有从一样变成另外一样。所以我们看见各种生物是进化论讲的对吗？它一直在演变吗？一类变成另外一类，或是圣经讲的对，各从其类，那一类就是那一类。今天我们遗传学比较进步，我们就了解为什么那一类总是跟着那一类，因为在这个遗传基因里头已经决定，第一个细胞已经决定你是人还是野菜花啦。有一次我见到一个遗传学，我们国内一个很著名的学校遗传学的啊，系主任，他信了耶稣，但我有点好奇，我就问他说：“嘿，你是研究遗传学，那你对进化论怎么样看法？”他说：“我们整个系里头没有一个人相信进化论。”当然了，你做遗传学嘛，遗传总是遗传同样的东西，从来没有见到被遗传变成另外一样，对不对啊？那我就好奇，我多问一个问题，我说：“那一般的人呢，对进化论怎么看法？”他说：“一般的人。”不知道进化论讲什么，只是被洗脑说你是猴子变来的，好可怜。这次我们飞机过来的时候，《Time Magazine》时代杂志啊，其实我家里有一本，不过没空看，要到飞机机上才有空看啊。他讲到我们女人的身体，这期讲到 female body 啊，哇，他讲到这个女人呢是怎么样啊啊，所以他其中有一段觉得哇，这个女人呢。最好是怎么样呢？最能够生存就是有很多的 sex partner 啊，你很多的 sex partner 一定可以生啊啊，对不对啊？这个生不来，那个还可以生了。但是呢，要假装爱一个，假装爱一个呢，你就得到那个的来管啊，来的支持你的你所需要的费用啦啊，来照顾你的孩子啦。哎呀，我看起来就是瞎话啊。所以他有一个图画，一个女人坐在5、6个男人的身上啊，好可怕哦！把我们人呢弄得比动物都不如，动物都不会这样做，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思想呢，就带来错误 的理论，错误的理论就带来错误的行为。难怪克林顿这件事情我们都觉得无所谓嘛，对，那个 article 也提到克林顿，他说克林顿是有钱有势力的人嘛，说女人最重要最喜欢这种人 啊有钱有势力啊，所以呢这个 Monica 做的没什么错 啊所以这个是适者生存。各位，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社会。但是事实告诉我们什么呢？进化论的预测有没有证据，或是圣经所讲各同其类才是真的？化石的记录怎么样讲呢？进化论的预测说，化石记录有很多过渡时期的生物，从不完整到完整，甚至的预测是没有过渡时期的生物，因为是各同其类，每一样东西出现的时候呢已经是完整的，是那个类里头的一样了，它是 fully functional 了啊，所以呢啊不会有过渡时期的生物。进化论的预测应该有 numerous transition intermediate， 但是 creation Bible 告诉我们说 no transitional， because each one is according to its kind。 那让我们来看看科学的事实告诉我们怎么样，这些是什么的化石，为什么你说它是鱼，跟鱼一样对吧？那这个呢，为什么你说它是虾，就像虾一样了。那这个是什么，蝎子，为什么你说它是蝎子啊，说就跟蝎子一样对不对，各从其类。今天有一些人告诉我们说恐龙不是这样站啊，恐龙明天我们给你看说到底现在的人说什么样站法，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一些人告诉我们说恐龙会变成鸟，如果恐龙变成鸟，起码我们应该看见恐龙的鳞甲变成鸟的羽毛，总会有一些过渡时期的东西出现吧。鳞甲跟羽毛这么不同，我们确实找到化石的羽毛，但是化石的羽毛呢就跟今天的羽毛是完全一样啊，所以羽毛有一些勾的啊，勾在一起的啊，出去捡到些羽毛你可以去看看啊，有没有过渡时期的生物，有没有过渡时期的羽毛呢？没有。去年有一个 article， 有一篇文献，他讲到说现在有恐龙有羽毛，有没有见到，有没有见到这边啊？那我不知道是什么。那这位提出问题的人呢啊，说但是现在恐龙有羽毛啊，在中国查到的。我就请他把那个文章给我看啊，他很好心，他就立刻去把印给我。我一读之下，哦，原来如此，以前我们叫做鸟，现在我们把它叫做恐龙。以前有羽毛的东西我们叫做鸟，对不对啊？那现在呢我们说但是这个有羽毛的是叫做恐龙，所以呢恐龙有羽毛，但是这些有羽毛的恐龙呢，它的羽毛就跟鸟的羽毛完全一样，没有过渡时期的羽毛。所以是个定义的改变，不是真正有变一般的东西啦，只是我们现在把它叫不同的名字啦啊。The feather does not make a bird 啊，它这个标题这样讲啊。所以呢这些是科学家的意见，他没有找到任何在从鳞甲变成羽毛中间的任何的东西，所以我没有东西给你看。但是让我们来看看进化论学者怎么样讲，达尔文怎么样讲。 Intermediate links geology assuredly does not reveal any such finely graduated organic change, and this is perhaps the most obvious and serious objection which can be urged against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达尔文说我们应该找到无数的过渡时期的生物，但是他说找不到啊，在地质学确实没有找到给我们看。他说这个可能就是最严重又最 obvious 最明显的反对他的理论啊。达尔文讲的，那你想达尔文如果这样讲找不到过渡时期的生物的化石，那么他就应该放弃进化论啊，没有那么容易。他已经用了很多十年的时间在那里呢研究这篇文章啊，发表这文章变成很有名了啊，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放弃。所以达尔文说什么呢？我不够时间， 没时间找，你们再去找，一百年之后呢，你们一定会找到无数的过渡性的生物。现在过了不止一百年了。斯蒂芬·杰库在哈佛大学的，他在1980年他说什么呢？ The absence of fossil evidence for intermediary stages between major transitions in organic design. Indeed, our inability, even in our imagination, to construct functional intermediates in many cases has been a persistent and nagging problem for gradualistic account of evolution.讲得很长啊，他写了很多本书，大概都是这么长的句子啊。其实他讲什么？找不到过渡时期的生物，化石里头没有过渡时期的化石。他说，事实上我们连 imagine 都不能，一只呢都要比较像青蛙，但是要活得比前面那个更好。他说我想不出来，你们想得出来吗？想不出来吗？想不出来。他说了，这个是一个 persistent and nagging problem， 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所以你想这个人呢，就放弃进化论吗？你也不可以，他已经投资很多十年在研究进化论，所以不可以放弃。所以他就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进化论，这个叫做 punctuated equilibrium。他来解释为什么找不到过渡时期的生物。他说因为变得很快，快到你找不到。有听过进化论说因为变得很慢，慢到你看不见，对不对啊？现在他告诉我们说变得很快，快到了，快到这过渡时间生物太早了，所以找不到。所以他自己给的名称叫做 Wood and Zap 啊，那个鱼啊，呜生很多鱼出来，突然间有几条鱼的第一个角落变得很快，就变成青蛙了哈。啊，青蛙的呜就生了很多青蛙出来了，所以我们看见只有鱼跟青蛙。这个叫做 punctuated equilibrium 或是突然间变的进化论。